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系统神学系列，今天是第11课，我们要来思想上帝的主权。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基督教里面大家很熟悉的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哦，带给我们感恩，因他活着这首歌带来鼓励。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呢，却带来给我们一些安慰。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字是掌管，好，我们的神是掌管天上地下一切事情的主。我们准备要进入这个题目上帝主权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思想三点。第一就是主权的定义，第二是主权的范围，第三是邪恶的问题。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什么是主权的定义呢？在诗篇115篇第三节记载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这个是耶和华的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他是随心所欲的一个上帝。然后第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诗篇115篇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耶和华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假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是随着自己的旨意而行。这不单单是一个比较，这也是一个宣告，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旨意是大过一切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敬拜的假神，所敬拜的对象，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主权是高过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再也没有任何的活物比耶和华的旨意、他的主权以及他的心意更大。如果你可以读莎士比亚，你喜欢读莎士比亚的话，你就知道说，在莎士比亚他最短的一个悲剧就叫做马克白。OK，叶弟兄，马克白呢是一个悲剧，他呢受了这个妻子的怂恿，决定要把这一个国王杀死，想要篡位。这个国王叫做邓肯 ，OK， 邓肯国王。于是呢，他就把这一个国王灌醉了之后，拿一把刀刺进了他的这一个心脏里面，就把国王杀死了。好。于是呢，就有神学家用这一个故事这个例子来讨论。我请问你，King Duncan 邓肯国王到底是谁杀死的？有人就讲说，当然是马克白这个主角杀死的嘛。有另外的人讲说，哦，不对哦，不只是马克白杀死的，这个国王也是莎士比亚杀死的。了解我的意思吗？若是没有莎士比亚的许可的话，他笔下他所写的书中的这个马克白是不可能有杀死国王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自由意志所做的这个决定，任何的行为，甚至起风之后树叶从树上面掉下来的可能，都是在神的绝对主权以及掌管之下。在出埃及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出埃及记讲说，耶和华就刚硬了法老的心，出埃及记第9章第12节。但是如果你往前面一章去看的话，第8章第15节记载说，法老刚硬了自己的心。所以法老他确确实实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刚硬了自己的心，不容以色列人去。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圣经记载说是耶和华刚硬了法老的心。若是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大过人的自由意志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好，请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有很多的 争论性在里面。 OK， 但是我是规规矩矩跟着这个温古等神学家浸信会的这个神学书来就是传讲这个信息哈。若是神的意志，神的主权没有办法大过人的自由意志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我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但是上帝比我们更自由。你想说神的主权是可以改变人的自由意志的吗？神的主权是可以触碰人的自由意志的吗？答案是，是的。若是耶和华愿意的话，他是可以触碰以及改变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就讲说，神要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换成一个什么肉心。一个石头的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非要上帝自己用他的大能把石头的心改成一个肉的心。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呢，有很多的应许，比如说以色列人要归回本地，十七节十八到二十一节哈。以西结书十一章，上帝的应许，我们以色列人要归回本地，我们要被洁净，我们要被圣灵带领，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要远离污秽，告诉我们说神的主权呢是大过一切的，大过列国，大过敌国，你们以色列人民必要归回本地。再多的仇敌来阻止都没有办法，因为神的旨意比他们更大。你们要成为我们的子民，再怎么样情况发生，这件事情都必须要成就。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上帝要赐福这地， 这地必要丰盛，要出产很多的这个植物，很多的这个粮食。自然界大自然讲说，不要，我要有很多的这个灾难，我要让这个地没有粮食。耶和华讲说，不对，我的旨意不单单大过列国，大过大自然，最后我的旨意大过人心。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主啊，恳求你能够改变他的心，主啊，恳求主能够柔软他的心，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人心的话，我们这几句祷告不是废话吗？我们常常讲说，我的自由意志是最大的，上帝没有办法触碰我的自由意志。同时我们又在这边祷告，主啊，改变他的心，这个是矛盾的哈。所以呢，在这个 R.C. Sproul 他在引用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我已经这一年半来重复至少已经四次了哈。上帝从永恒以来，按照他最有智慧以及最圣洁的这个 counsel 这个旨意，自由的以及不变的预定将来要发生的这个事情。神是主宰，这个是主权的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是最基本的一个神观。你不用去读神学，你也甚至不用读圣经， OK， 我们都应该知道说，这个上帝跟绝对的主权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宋朝呢，有一个人叫做陈子，这个陈先生呢，陈子就讲说，什么叫做天？这个天是按照形体而来讲是个天。什么叫做地？按照主宰性来讲说叫做地。所以什么是上帝或者是天地呢？就是一个统治万有，让我们能看见在天上的那一位。所以就连上帝没有赐下圣经的时候，没有赐下一个特殊启示的时候，按照人的普遍的启示，人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判断以及逻辑的思考，就能够讲出这句话来，就是天，这个天上的上帝一定跟主宰性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主权的定义，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大过一切的。第二，我们讲到了主权的定义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主权的范围。上帝的主权很大，但是他到底掌管的范围 是有多少呢？第一个就是上帝掌管的范围包括自然界。 OK， 在诗篇135篇第六节到第七节讲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这个135篇第六节呢，就告诉了我们上帝在自然界掌管的这个势力范围。这个是不管是诗人也好，或者是先知也好，都应该要知道的最基本的道理。Okay， 因为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以及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十六节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掌管自然界的。好，所以呢，所有的先知当中，不管是耶利米也好，以赛亚也好，或者是诗篇的作者也好，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上帝掌管的范围是在自然界。但是圣经记载一个先知，他有一点点不太明白上帝的主权的势力范围。他是谁啊？我上星期讲过约拿。约拿他为什么坐船跑到海上面呢？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他以为上帝只能够管地上的事情，好像是土地公一样，海上的事情就是超过了他这个势力范围之外。所以除了约拿之外，其他的先知都明白了解上帝掌管的这个范围是包括全自然的。所以你看嘛，天上地下海中以及一切的深处，在这个地球中不会超过这四个范围的，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好，所以神掌管自然的这个观念哈，讲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就吓了一大跳，尤其是新约的人看了 旧约这一段话就吓一大跳。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文化，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希腊人是没有上帝掌管世界、掌管自然界这种观念的。 OK， 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探讨到自然的时候，一定用科学、用物质的方法去解释。所以当你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会有雨水呢？为什么会下雨呢？希腊人就会用 what， W-H-A-T， 什么这个角度去解释。空气呢就像是海绵一样，吸取了和海洋里面的水汽，这些水汽呢到上升气流升到了高空，遇冷凝结成了小水滴，然后呢当云里面的水滴变得太大，上升的气流无法将它们 拖住的时候，就掉下来了，就形成了这个雨嘛，对不对？当你 问一个自然界问题的时候，希腊人、希腊文化一定是用科学以及物质的角度去解释。可是当你问说为什么会下雨的时候呢，希伯来人一定会用上帝掌管自然界的角度。所以你问希腊人为什么会打雷，他就会用一大堆科学的方法给你答案。你问希伯来人讲说为什么会打雷，因为上帝让他打雷，所以打雷。好，请你注意，所以希腊人呢是 what 文化，为什么会发生解释，但是希伯来人呢是 who 谁 who 的这个文化。在历史上面这两千年来，从耶稣降生之后，这两千年来所有的 who 文化一定超越 what 文化。光是这句话就可以讲一篇道了。在历史上面所有的 who 文化一定超越 what 文化。在所有 what 文化里面的人一定挤破头想要去户文化里面求学，但是一方面在 what 文化里面的人又嘲笑户文化里面的人迷信。听得懂吗？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神掌管这个自然好，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第一个势力范围。 第二个呢，不单单如此呢，神掌管的势力范围不单单是自然界，也是在历史界里面。好，有一个小说 fiction 叫做打雷之声，这是一个科幻讲小说，讲到有一个人叫做 Travis， 这个 Travis 呢，他在2055年，好像是2055年，就是未来的世界里面呢，偷偷的制造了一台时光机。因为在这个小说的这个记载里面，当时的那个时代，2055年制造时光机是有可能的，但是是违法的。于是呢，这个 Travis 造了这个时光机之后呢，就和这个 Echoes 做这个时光机回到了上古时代，可能几千年几万年之前恐龙时代。于是呢，这个 Travis 就跟 Echoes 讲说，哎，大哥你要小心啊，你在这个上古时代你不可以杀死任何一只老鼠，如果你杀死一只老鼠的话，可能狐狸就没有饭吃，没有狐狸的话老虎就没有饭吃，没有就是老虎这些大型动物的话呢，那可能我们的祖先山顶洞人这些人，洞穴里面这些人就没有食物，我们人类就灭亡了。所以呢，你要小心，不要改变历史，不要杀死老鼠。 Echo 实际上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结果坐时光机回到了2055年，看吓一大跳，哎，怎么总统换人做了，不一样的人了，怎么语言不一样了，怎么国家不一样了，怎么全世界就不一样了。于是这个 Travis 就很生气，就问 Echoes 讲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改变了未来。于是呢， Echoes 就看看他的这个脚底，发现说他踩死了一只蝴蝶，这个就叫做蝴蝶效应，踩死了一只蝴蝶，以致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轨道。 Travis 就很生气，就把他的枪拿出来对着 Echoes 的头讲说，你这个笨蛋，我已经警告过你绝对不可以踩死任何的东西改变未来，没想到你这么的不小心。于是开枪，嘣一声把他打死。这个开枪的这个声音嘣，就成了这本书的书名，闪电之音，手枪的这个声音砰，跟闪电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什么事情呢，在圣经里面上帝有很多的预言以及应许，若是历史没有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按照他的轨道去走的话，很多预言不可能实现。神是掌管历史的主。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讲说什么呢，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到地上。天上的飞鸟，若是上帝不允许的话，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上帝掌管的范围，他的势力范围，自然界，以及我们人的这个历史。第三什么呢？我们最忌讳的生死。上帝是掌管人的生命的起头以及尽头的这个主。在约伯记第14章5节讲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有两个字让我看到的有点难过，就是不能。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不能。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出生日期，我不能，我的日子已经被限定了，上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多少年。不单单如此呢，在使徒行传第17章29节，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怎么样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要活多少年，我们要住在哪里，神都已经预先了怎么样，很清楚的讲哦，神预先猜测，神预先 猜想，不是，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掌管生死。曾经有一个人呢， 他去找一个女巫算命，算他什么时候会死。这个女巫讲说啊，你明天就会死，在哪里死？在埃及死。他那个时候在雅典，他听到了吓一大跳，不行，我要跟死比赛，我不要在埃及死。等一下，我这故事讲错了，重新来一遍。这个有一个人去算命呢，这个女巫就跟他讲说，你明天会死，但是我不告诉你你会在哪里死。这个人听到了吓一大跳，他那个时候正在雅典，他就破门而出，蹦撞到了死神。他看到死神吓一大跳，然后讲说，你不要跟着我，就跑走，然后买船票坐船到埃及。结果这个死神站在门口，就抓一抓自己的这个脑袋，很奇怪嘞， according to my schedule， 按照我的这一个行程表，我明天要去埃及找这个人啊，怎么今天会在雅典遇见他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当来的时候，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人的年月，我们人的日子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自然界、历史以及生死，我们人类比较惧怕的三个东西嘛，对不对？就是人没有办法掌管自然，人没有办法掌管历史，接下来怎么样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管。之前川普跟金正恩还在互相叫嚣的，前几天握手互相微笑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历史怎么样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掌管生死。但是告诉我们说，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三个大的范围是全能者、掌权者的势力范围。最后你讲说，好，上帝主权的定义就是他掌管一切，他高过一切，包括人心以及自由意志。然后上帝主权的范围包括自然、历史以及生死。那我要请问一个问题了，就是邪恶的问题。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痛苦邪恶的事情，同时你又告诉我说上帝是一个掌管天地万物的主，请问你们基督徒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在历史上面被称为基督教的阿基里斯的脚踝。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如果上帝是有主权的，为什么他不阻止邪恶呢？如果邪恶发生他允许的话，那他是一个有慈爱的上帝吗？好，我们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呢，要有两点注意。第一，就是所有的邪恶的事情也在神的掌管之下。在以赛亚书第45:7讲说，耶和华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将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施平安又将降灾祸，在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这个钦定版本，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1611年翻译的这个英文的版本，翻译成我降下邪恶，我制造了这个邪恶。 OK， 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45的话，你回到前面一章44的话，记载说造作你的耶和华。所以以赛亚书44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45呢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不单单创造了人的生命，他也创造了人生命周围一切的事情，包括光暗、平安、灾祸，甚至邪恶的事情。所以就连邪恶痛苦的事情都是上帝主权之下的这个范围。所以基督教不是拜火教。我们知道说中国之前有这个拜火教，拜火教原名是什么呢？索罗亚斯德教。 OK， 是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宗教，古代这个波斯帝国的国教，因为这个信徒们在火前祷告而敬拜，叫做拜火教，或者是中国人有人翻译成白头教。 OK，这个拜火教怎么讲呢？在这个永恒里面有一个绝对的邪恶的势力以及良善的势力，在永恒里面一直在彼此对抗。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上帝他不用跟邪恶对抗。就连撒旦要去攻击约伯的时候， 都必须要恭恭敬敬来到耶和华面前，得到他的许可之后，撒旦才能够把他的手把灾祸降在约伯上面。上帝他的主权是大过邪恶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观念。讲到邪恶问题的时候，就是邪恶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第二，上帝虽然他的主权在邪恶之上，但是他不是邪恶的源头。邪恶的源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魔鬼。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讲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谁啊？自己耶。你不能讲说他说谎这个坏事情邪恶的事情是出于上帝，他说谎是自发的，是出于自己，他是自己邪恶的源头，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第一个邪恶的源头是魔鬼，第二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讲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遇到邪恶的事情不要怪上帝，我们遇到邪恶的事情你可以怪撒旦，可以怪自己，但是不要怪上帝，因为上帝讲说这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不是源头。雅各书这段话伟大的程度，我觉得说发给雅各这个作者一百个博士学位都不够。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里面很清楚的把几个问题讲了出来。第一个就是自己，第二个就是罪恶，第三个是欲望，第四个是试探，第五个是死亡。雅各书一口气把这五个人类探讨很大的题目全部讲出来了。 OK， 所以圣经讲说我们受试探不要怪上帝，是自己私欲跑出来的。好，上帝呢他在邪恶之上，以及上帝呢不是邪恶的源头。那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会有邪恶呢？我不知道， I don't know。很多人讲说神有更高的旨意，我相信，但是你要我做一个解答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说为什么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以及发生在你身上。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可能是一个答案。但是我自己如果要勉强回答的话，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之所以有邪恶，在约瑟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当他被弟兄们背叛卖到埃及之后，成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宰相，于是呢他哥哥来到他面前，然后呢在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时候，他哥哥们看到父亲死了，怕约瑟报复，于是就来到他的面前。约瑟就讲说，虽然你们向我所怀的意念是邪恶的意念，但是上帝呢所怀的意念是善的意念。所以虽然你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但是上帝用这个邪恶的东西以及意念造福了那个雅各一家，让你们能够吃饱，成了善的意念。所以上帝有一个本事，他可以把邪恶的事情变成一个良善美好的这个结局。有几个例子其实不是很恰当，但是其他的牧师有提过这几个例子，我也稍微提一下哈。就是邪恶的事情发生最后却是良善好的这个结局哈。第一个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呢，就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么邪恶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就有一些人解释了，当时哈德国他们没有原子弹，是美国先发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制造原子弹的犹太人，他们很讨厌德国，很讨厌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当时跟犹太人是好朋友的话，犹太人制造原子弹给德国的话，那还得了。所以我们看爱因斯坦这种天才呢，从一个国家跑到一个国家，逃亡到另外一个国家，最后跑到美国来嘛，对不对？所以才制造这个原子弹嘛。所以虽然这种邪恶的事情发生，可是良善的结果可能是预防更大的世界大战以及战争。第二个不怎么恰当的例子是什么呢？ 第二个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呢，就是戴安娜最近她的儿子结婚，这个实在是太不恰当了。但是我还是要讲，为什么她和她婚变之后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出了车祸呢？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就有人用不恰当的这个比喻，不过可能有些道理吧，我不知道。就有人说，当时戴安娜的这个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吗？哇，你们都很厉害。好，戴安娜她的信仰是什么信仰？英国国教 ，OK， 算是基督教嘛，对不对？跟基督教有关嘛。她这个男朋友是什么信仰？回教、伊斯兰教。她如果以后嫁给这个男的话，她的儿子是不是要继承王位呢？她的这个回教思想会影响戴安娜的大儿子多少？英国70%的人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如果当时的这个掌权者戴安娜这个儿子如果以后上台的话，他的继父是一个回教的话，会影响英国的信仰多少？所以一个邪恶的事情发生，可能是为了要避免更大的痛苦以及邪恶，还有有一些良善的这个结局。好，第三个例子，这个比较合适一点。丘吉尔呢，在年轻的时候出了车祸，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动弹不得。于是呢，他在床上的时候，人在痛苦的时候都会觉悟嘛。于是呢，丘吉尔就觉悟了，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然后呢，就决定要当政治家。如果丘吉尔不去当政治家的话，那个时候，希特勒谁来阻止？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有邪恶的事情呢？我最终的答案可以用罗马书万事互相效力，可以用约瑟他的个故事，我只能够讲说上帝有更高的旨意。邪恶的问题我们就到这边为止，因为神学院光是邪恶的问题就要开堂课，就是 The Problem of Evil， 就是要上一年的，这个有太多要探讨的地方。我现在只能够讲说，邪恶之所以会发生，上帝是在邪恶的权柄之上，以及上帝他的这一个，他不是邪恶的源头，以及神有更好更美的旨意。然后我就要画一条线了，接下来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 R.C. Sproul 他讲了一句话，上帝决定让罪进入这个世界，或者是邪恶的事情，这个决定是一个好的决定。我们并不是说罪是好的事情，也并不是说邪恶的事情是好的，我们是说上帝决定邪恶的事情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决定是一个好的决定。所以呢，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意义，其恩典带来感恩，因他活着带来鼓励。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带来安慰。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有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安慰，就是上帝不会失控，他掌管我们每一天，我们将来的道路，我们将来的岁月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在这个父亲节特别的日子里面，因为上一周侯顺牧师已经讲过父亲节的信息了，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讲这个系统神学神的主权。我们在感谢地上父亲照顾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赞美天上的主，因为他不失控，他照顾我们，他是有主权的神，而且最重要，他是充满慈爱的上帝。但愿这一篇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我们讨论了主权的定义、主权的范围以及邪恶的 问题。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我们系统神学的探讨，但愿我们能够在圣经的知识上面以及灵命上面能够更进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你的启示里面教导我们说，你掌管一切。在我们人心不安的时候，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要借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投入你的怀抱，完完全全的依靠你。因为再也没有像你一样的神，再也没有像你能够给我们确据的上帝。但愿因着这篇信息，我们能够得到内心的安慰，因为你掌管我们的日子，你必要带领我们将来的这个脚步。求主能够保守，当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同时，让我们能够思想歌词的意义，能够得到从你来的安慰。奉基督的名，阿们。